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在上一讲呢，我们学习到了民数记，就看到呢，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受了米甸人还有当地的其他人的迷惑呢，他们就拜当地人的神，而且呢，在这些宗教仪式上跟当地的女人呢行淫。耶和华上帝呢非常的愤怒，就用瘟疫击杀了他们20000多人。那么其中呢还提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个首领，他的儿子跟着这个米甸人的一个首领的女儿，两个人呢光天化日之下招摇过市。就在这个以色列的会众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发下来正在悲伤的时候呢，他们竟然公然呢要进到营中要行淫。结果呢，这个祭司，这个年轻的祭司叫什么名字啊？
腓尼哈。
对了，腓尼哈呢他可以说是义愤填膺。我觉得这个成语呢其实是最适合用在这里的，义愤填膺，不是因为自己个人的怒气，而是呢为着正义的缘故呢发怒。腓尼哈呢就拿着一根长矛进到营中，把这一对狗男女呢就给处决了，当时瘟疫就止息了。这就是圣经所讲的，这是第25章民数记第25章记载的故事。那么我们看到第31章，今天进入31章，耶和华上帝呢吩咐摩西要向米甸人报仇，因为米甸人呢引诱他们犯罪，所以可以说呢跟米甸人打仗，这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报仇的时间了。
嗯，因为当初呢他们这个犯这个奸淫这个罪啊并不是某几个人的问题。
嗯哼，
当时是全营全会众都犯了，各个支派的首领都出问题了。所以呢这上帝呢给他们这个瘟疫降下来以后，之后呢告诉他们要远离这些罪恶。实际上这个米甸人呢也的确是这个可以说咎由自取吧。
嗯
啊、 他们一方面一开始他就先找术士要去咒诅他们，然后接着呢又出这样的这个馊主意啊，迷惑以色列人犯罪。那么这时候呢，上帝呢就说要向米甸人宣战。
对了，那么你看第三节，31章第3节，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这个不是人的仇啊，这是上帝的仇。
嗯，
上帝呢不是仇视人，而是仇视这些人的罪行。
嗯，
那么以色列人呢，包括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作为上帝的精兵，我们呢可以说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借着上帝的大能呢，要抵抗罪恶，消除罪恶的。
嗯，要从罪中脱离出来。
对了，
这是所谓分别为圣。
嗯，
圣就是与别人有分别。
所以你看看犯罪呀，你不是得罪了某一个人，最重要的呢是你得罪了上帝，干犯了上帝的律法，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出去打仗了。这仗打得怎么样啊？简单的讲一下
啊。那么他们这回不是全会众出去打仗啊，那上帝呢叫摩西对百姓说，你们每一个支派选1000精兵出来打仗。
嗯
嗯，每个支派选1000精兵，那么统共呢是12000精兵。那么他们出去打仗呢，那个利未人不打仗的，对不对？
嗯哼
啊，那么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他的这个儿子菲尼哈，就是刚才嫉恶如仇的这个菲尼哈，他呢就在前面带着，要带着圣所的这些器皿啊，还有这个号筒啊，来做一个这个号令全军。嗯，那么就是他们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方式去打，那么结果就大获全胜了。
嗯，非常的不错。所以呢他们是带着上帝的赐福诫命出去呢，消灭这个邪恶的民族。
哎，他们这个人数出去打仗的人数很少啊。
对呀，
才12000人呢。
嗯，
但是最后我们看后面的这个战利品啊，就是从这个圣经25节开始，就是31章25节开始，一直到这个40节，都是讲这些战利品啊，有多少多少战利品。哇，单是这个羊啊，就有67万。
嗯。
还不说其他的牲畜。
嗯，对呀，
就可以想见其实当时他们真是以极少数的人呢就是打了极大的胜仗。
对了
啊，
而且圣经第8节描写呢，他们杀了米甸的五个王国啊，诸侯，我们按中国话说可能就是诸侯王
啊。
那些军阀，而且呢还提到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也被杀了，这个假先知。
嗯，变质的先知，他出的馊主意。
对了，所以呢
他一方面宣告上帝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就说，哎，你们怎么让他们失去这个祝福。
嗯，
你说这个先知，
所以他是不长久的。
嗯，
那好，我想这个打仗的事情呢我们也其实呢也不用讲的太多了。
嗯，
这是一场在耶和华上帝的赐福之下呢对敌人宣战进行的一场非常重大的胜利。
嗯，然后显然呢这地盘就是归了以色列人了。
嗯
啊，这些牲畜啊什么的，这些财富呢都掳掠了。
嗯，
那么我们可以看啊，从这个48节开始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
嗯哼，
就讲到啊，这个带这些精兵出去打仗这些军长呢就来见摩西，就对他说，
嗯，
他说我们呢，啊，这个我们管的这些兵啊计算了总数以后呢，一个人也不少。
哇，
没有损兵折将。哎，
对啊，
而且那个兵也不失一兵一卒。
嗯，
受伤可能会有，这没有失去的，
这绝对是精兵。当然上帝的赐福是绝对不可缺的。
打这么大的仗啊，算是一个战役了吧。
嗯，
哎，一兵一卒都没有损失。
嗯，
于是呢他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看他这里说50节，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什么什么啊，都送来给耶和华作为供物。
啊，
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很好。
其实这个东西是赎不了罪，但是他们为了作为一个感恩的心，上帝保守我们在这么一场大的战役当中，我们就是还得以存活，这是上帝的恩典。
嗯哼。
那么我们作为感恩的心呢，献的一个礼物算是。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人呢，这些尤其是拜偶像的民族啊，这些首饰啊，都有一些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的一些痕迹的。
嗯哼。
那所以他们献给耶和华上帝作为礼物呢，显然怪怪的哈，是不是？所以摩西怎么做的呢？摩西就收了他们的这些金子，打成器具了。打成器皿了、
嗯、
就是在这个会幕当中使用的。
对了，
哇，一共多少？16750舍克勒。
嗯，具体多少我也想象不出来，
但显然这数字很大。
对了，好，那么我们进入32章，你给大家讲一讲这个32章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哦，32章呢，主要呢就是讲其中以色列人12个支派当中，其中有2个支派他们的牲畜特别的多、
嗯、
这两个支派呢，就是一个是老大这个流便呢支派，还有一个就是加德支派。
嗯哼，
他们牲畜特别多，那么看到这个地方呢也真是牧草丰盛啊，这很好，因为他们打下了什么地方，米甸人的地方啊，还有之前亚摩利人两个王那个地盘都很大嘛，这个约旦河以东的地方，他看这个地方呢是好放牧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想，哎，我们要是过约旦河，那这个地方打完了也是荒了，或者也没有人，还或者是其他人来住了，还是怎么样？那我们其实这个牧草丰富，正适合我们的这牲畜在这里。那么他们就希望留在这里，就是他们将来分地能分到这里。
嗯哼。
于是他们就去找摩西，来说这件事儿，啊，那摩西当时一想。以为他们不肯过河跟以色列其他的百姓一起过河去占那个上帝所应许之地，那当时摩西就不高兴了，就说那个你们当初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就是不肯进迦南地，结果呢上帝发怒，以至于呢你们在这旷野这个40年，然后直到那一代的人都死了、
嗯、
那么你们现在又不肯过去，是不是你们又像以前那些人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上帝再发怒还会让这个百姓在这旷野流浪的话呢，那就是你们使得百姓丧命了。
嗯哼。
那结果呢他们就赶紧表态说，哦，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他们这个表态说，我们只不过呢是希望呢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牲畜放牧，然后我们的这个妇女孩童留下来在这里守着，而我们本人我们自己这些被数的这些兵啊，被数人数的时候被数的这些可以出去打仗的兵丁呢，我们通通的都跟以色列的这个其他的弟兄一起上阵，一起过约旦河去得那个上帝应许之地，我们会在前面啊，在前面这个，直到呢，其他支派的所有的支派已经得了他们所分的地之后，我们呢才回来。
对了，我们绝不是贪生怕死的，
嗯，
我们也照样的作战。
啊，不过呢，他们又说，当然我们都走了，能打仗的人都走了，剩下这些妇孺啊或者这个老弱的话呢，就是他们需要保障，所以我们也要在这个本地呢为他们做。就建城，
嗯，
保护他们、嗯、那么建好了我们就走，跟其他以色列弟兄一起过河去。
我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嗯，
对不对、啊、
对。
所以呢这个摩西就同意了他们的这种建议，对不对啊？
对，而且呢也对其他的支派吩咐了。那么除了这两个支派以外呢，还有呢就是马拿西支派的其中一部分啊，一个支系也跟他们一起留在这个约旦河河东的这个地方、
嗯、
在这里这个土地有一部分给他们。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摩西作为上帝的仆人，民族的领袖呢也是照顾到民生的，这是很重要的。
嗯，
我们大家呢也是要关系到我们的教友弟兄姐妹们的实际的生活需要啊，尽量的做一些安排，能够合情合理，对大家都公平，对不对啊？
嗯，
好了，这个民数记当中的战事啊，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呢，基本上都已经被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些章节呢，描写到这些支派，他们要分地方。
嗯，
因为他们占领了迦南之后呢，按照上帝的应许，各个支派都有得到地盘。具体怎么分的呢？你给大家讲一讲好吗？
嗯，那么这个就是在34章了。嗯，那么在这个33章的时候，他就是回顾了一下整个这个以色列人，他这个驻扎，经过什么什么地方啊，做了什么什么事，这40年里面做了些什么事。然后他总结呢，就是说，在这个38节的时候，就说这个他们出了埃及以后40年，这个5月初1日呢，就是那个亚伦在山上。就是去世了，在何尔山上去世了。当时享年呢是123岁。然后呢，他们之后呢又去做什么了？又打仗啦，又得了产业啦什么的。然后呢，到了这个33章的尾部的时候呢，这个摩就讲到这个摩西呢就跟百姓说，那他们这个进迦南地，去得迦南地。得到以后，那分那个地是怎么分的？
嗯，
那么当时呢，他就是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叫做拈阄。嗯，那么我们看这个从50节开始，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
嗯哼，
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室拈阄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就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嗯哼，
接着就是警告，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
嗯哼，
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
嗯，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了，就是通过摩西的话嘛，讲得很清楚了，
就讲到呢，你们到那边去，这些民之所以要被赶出去，因为他们这个他们的罪孽呢满盈了。
嗯，
他们的罪孽包括什么呢？有这个奸淫什么这些东西都有的了。然后呢，主要导致他们这个呢，是因为他们信仰的邪恶。
嗯哼，
他们信仰的邪恶，所以你们要把他们信仰的象征这些东西都毁掉。
嗯，
那么如果你们留那些居民在，他们的这个恶根呢，他们这个劣根性呢，保留呢，不但不会被你们感染，被你们同化，反而他们会影响你们，以至于你们犯罪。如果到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情形发生的话，那么我想怎么样使他们把在这个地上除灭，我也照样使你们在地上除灭。
对呀，这话已经是之前都讲过的了。
嗯，
所以我们看到呢，上帝希望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在这个有福的地方呢，不要效法以前的居民的这种坏榜样。
嗯，那么到了34章呢，这个他们就讲到这个抽签的这个结果，究竟哪个支派分到了什么地方。
嗯，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啊，除了这个约旦河以东的地方是已经打了胜仗，已经得了这个地，得了一部分呢啊，但是约旦河以西，也就是过约旦河之后的那个地，他们还没进去打呢，现在还没打之前先拈阄先分好了。那么究竟那个地是归了谁的，谁是最有责任去占领那个地方住在那儿，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们从以后的事情上就可以知道呢，这些有些支派实在是很偷懒了。
嗯哼，
嗯，也有一些支派呢是非常的，就是信靠上帝，哎，信靠上帝呢，
嗯，
他们就是带着信心，带着上帝所赐的力量能力，他们就去得那地，就大大的得胜。
嗯哼，
那么现在看这个35章， 上帝呢，同样在这个地方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那么好了，那么这些呢，讲到呢，就是说在以色列百姓的十二个支派，各个支派当中都要有利未人，都要有上帝的这个祭司、
嗯、
上帝的仆人在那边居住、嗯、一方面为了这个帮助他们敬拜上帝，一方面呢他们从事这个侍奉上帝的工作。你不能说是你们头生的这个长子都赎出来了，都由利未人代替了，他们就不敬拜上帝了，不行的。利未人要在散居在各个支派当中，
嗯哼，
他们作为属灵的这个代表和领袖。那么究竟分给利未人多少呢？这里面就讲到呢，在这个第六节以后呢，就讲到一共要分给这个利未人一共是48座城，而48座城当中必须有6座城呢是陶城。
嗯哼，
那艾德给我们讲讲陶城的意义是什么。
陶城呢，主要是可以说是庇护那些呢误杀人的人不会被这些可以说是这个受害人的家属呢来杀了报仇。
嗯，
因为在社会当中呢，你想工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出了意外的事故，对不对啊？
比如说砍树，那树倒了把人家砸了，
或者说你挥着斧头去砍树的时候呢、
嗯、
那有的时候那个斧头那个铁东西会脱把了，
嗯，
飞出去把人打伤了，
就不是蓄意。还
对了，这是意外的事故、
嗯、
但是在当时呢那种文化背景之下呢，那受害人家属
要报仇。
对了，看见自己的亲人这样子死了就来报仇，上帝呢就把这种误杀呢跟刻意的谋杀分开了，分得很清楚。说呢，误杀的人呢，可以往这个陶城里面跑、
嗯，
跑进去呢，你们这些可以说这个死者的家属就不可以去追了。
嗯，
这是对人家的一种公平，保证这个人呢，他真的没有意思去杀人。
不过他等于说是在那边被软禁起来了。
对呀、啊，
他也出不来。
对了，要等很长很长时间的。
等到那一任的大祭司。
死去了，
嗯，
他才能出来，
换届了才行。
所以真的不知道这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啊！但是最起码上帝给这个人一个活命，给他一个被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权利。
那在属灵上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陶城啊。
嗯，
我们其实是刻意犯很多罪的，但是耶稣基督呢饶恕我们。如果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罪，逃到这个城里面呢，就是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有平安。
嗯，那么我们的这个罪呢，就不会追上我们。
嗯哼，
是不是？圣经上经常会有，你的罪会追上你，或者你的罪不追上你。
我想这个罪追上，其实就是罪的后果，
对
不对啊？
对。
那么我们犯罪的话，我们的后果就是死亡啊，
嗯、
永远的死亡，跟上帝隔绝。
嗯。
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悔改，上帝呢愿意接纳我们。进入他的大家庭里面得永生。
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看到上帝叫利未人，虽然他们在这个百姓当中他们没有产业，但是呢上帝说了，上帝本身就是他们的产业。
嗯哼，
那么他们就要靠上帝为生，靠上帝呢能够兴盛不断的繁衍、
嗯、
而且呢他们有责任就是教化百姓归于上帝，所以他们要散居在这个各个支派当中。这个是在当初他们的祖先这个老雅各临终的时候呢给各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呢讲到立位的时候就已经讲到了，
嗯，
说他将要会在他的弟兄当中散居。
嗯
嗯，这个是上帝借着老雅各的口呢说出的预言，这个时候呢也就应验了。嗯，那么在这个35章的最后一句话呢，我们看一看，这上面就讲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上帝再强调一点，就是说你们住到那儿去以后，你们要警惕你们的言行生活，
要圣洁。
哎，对了，你们如果污秽， 你们的地就被污秽了，那么将来这地要吐出你们去。这在之前上帝讲了，所以为什么要圣洁呢？因为我是住在你们百姓当中的，我跟你们在一起，那有我在的地方就应该你们要洁净。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心中有上帝的位置没有呢？上帝说他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我们心是不是洁净了迎接上帝与我们同住呢？如果我们不洁净，上帝会离开的。
嗯，好，那最后36章呢，我觉得最让我注意的一点呢，就是又提到了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对不对呀？
嗯，
因为之前西罗非哈的女儿们就来到摩西的跟前说呢，我们的父亲死了，又没有男孩子留下来，
嗯，
难道就因为我们都是女的就没有任何的产业吗？
嗯，
摩西就把这个事情呢呈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呢就对摩西说了，西罗非哈的女儿们讲的有道理，也要给他们产业。
嗯，
哎，从此就有了规矩。那么在这民数记36章最后一章呢，这件事情又出来，等于呢就是摩西仍然记着这几个女孩子的要求，把它呢正式化的规定出来，对不对啊？
嗯，那么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得了产业，但是你们结婚的时候要嫁在本族。
嗯哼，所以呢，
这样呢就保证呢你们这产业呢不会被其他的支派拿了去，或者被其他的族拿了去。
啊、
这样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财产的这个
纠纷了
啊，
以后可能会有纠纷、
这个。对，慢慢可能某一个支派或者某一个族特别的穷困了，嗯。或者某一些特别的发，就贫富悬殊过大。
对呀、啊，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民数记已经学完了。那么我们在民数记当中看到以色列历史上的人口普查，还有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还有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对以色列民族来说很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
嗯，我这里想到一句话，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民数记好像很多事情都是物质上的东西，讲到财产，讲到土地，但是呢，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呢，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如果这个我们看圣经看到，如果以色列的百姓不保守他们的心，他们这些外在的东西也都会失去，这以后的历史都是见证了的。
嗯，好，谢谢小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
好了，艾德和小燕呢，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